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庆恩弟兄，很高兴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来有机会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题目，叫做喜乐。请我们先一同来读一处圣经的话，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一段圣灵透过保罗来告诉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提醒。这一句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可以靠着主常常有一个喜乐的生活和生命。有一次我在一个杂志上面曾经看到了一个笑话，或者说是一个讽刺性的小故事。这个小故事说，有一天呢，有一个人他在城里面遇到了死神，这个死神在那个城里面游走。这个人看到他就很惊吓，说你来这里做什么呢？结果啊，这个死神就告诉他，我是准备在某年某月某日呢，在这个城里我要带走一万个人的性命。哎呀，这一个人一听呢，他就很慌张了，他就慌忙的四处在那边走动，告诉别人他所听到的这个消息。结果到了那一天所说的日子之后呢，没有想到在那个城里却有七万个人丧失了生命。结果这一个人有一天又遇见了死神，他就很生气啊，他就跟他说，哎，你不是跟我说你只带一万个人走吗？怎么会有了死了七万个人呢？这个死神就回答了，说哎呀，冤枉啊，错不在我啊，我那天真的只带走了一万个人，其他那六万个人呢，是被他们自己的害怕忧虑所害死的，不能怪我。这一个小讽刺性的故事告诉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过度的忧虑或是惊吓造成了我们自己的伤害。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许多时候我们因为缺乏了喜乐这一帖良药，以至于使我们的心灵甚至于身体都受到了伤害。巴望神今天把喜乐这一帖良药放在您的心里。我们在继续思想神的话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请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乐于将你的喜乐倾倒给我们。主，我们真的特别把这段时间仰望在主的手里，在这一个充满各样压力恐惧的世代里，主，求你成为每一个寻求你人的喜乐的力量。主，我们特别把我们当中今天可能有需要的弟兄或姐妹交在主的手里，愿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让你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盼望，也成为我们喜乐的缘由。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准备要有一段时日要有系统的系列来查考腓立比书这一卷书。腓立比书这一卷书它的主题就是喜乐。腓立比书并不长，它总共有四章104节，但是其中出现喜乐这个字却有十多次之多。这一卷书里面你会发现洋溢着喜乐、鼓舞、盼望的言辞，但是令人稀奇的是，这一卷书的作者，当圣灵透过他的作者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保罗他是在一个非常不能让人喜乐的环境里面。保罗那个时候他正在监牢的当中，他被罗马军丁的逮捕。那你发现他保罗他身体外面所遭遇到的这一些的环境，却一点都不影响他心里的喜乐。 那个环境里面让他在一个困难的当中，他受到委屈，他受到羞辱，但是你在整篇的信息里面，他却从内心中发出了喜乐的之情，洋溢着整卷书卷。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可能我们今天是一个自由之身，没有坐在监牢里，但是我们却仍然常常落在忧虑和恐惧的当中，甚至于我们常常为了生活上有埋怨和苦读。我们比保罗当时拥有的更多，但却失去了保罗所拥有那一颗喜乐的心。喜乐其实是一个神的儿女生命中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我们今天分四点，我们概略的把腓立比书每一章里面我们挑一个主题来思想，所以我们分四点来思想。从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喜乐的生活，第二，我们要从第二章里来思想一个喜乐的工作，第三，我们要从第三章来思想喜乐的盼望，第四，我们要从第四章里来思想满足的喜乐。首先我们来思想第一点，就是喜乐的生活。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是一个蛮有喜乐的生活，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即使他遇到了许多不应得的待遇，他传福音却被关起来，他环境里面有种种的难处，但是他却仍然欢欢喜喜的。在第三、第四节那里他说道，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谢我的神，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你发现在整个第一章里面，保罗他多次提到他是在一个捆锁之中，至少提到四次。在这几节里面提到的捆锁之中，你知道他是被铐上了手铐，脚上绑着脚镣，他行动受到限制，但他仍然大有喜乐。在这四次的捆锁里面，有三次是指的肉身的捆锁，有一次是指的心灵的捆锁。在第十七节那里讲到的捆锁是指到有一些人他们传福音是出于一个不好的动机。你知道有时候身体的捆锁容易来挑担，心灵的捆锁其实是更加重了保罗心中的负担。但你在第一章里面，你看见整个保罗却完全有一个喜乐的态度来看待他所遭遇的。在前面的半段里面，他虽然遭遇到了一个捆锁的环境，他虽然是对传福音的缘故却被关起来，他不但没有对神发出怨言，他却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我是欢欢喜喜的。在第一章的中间这个部分，他那边提到有一些人他们传福音是出自于嫉妒纷争，有一些人是出于结党，这一些情形，但是保罗说没有关系，他总是让福音能够传开了。在第一章的后半段的部分提到保罗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他不知道他前面的道路会如何，他是生是死呢他不知道，但是他却说没有关系，无论我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看见保罗他在一个这样子的难处里面，不管是肉身的捆锁，不管是心灵的艰难，不管是未知的未来患难的环境，可能要丧失生命，但他一直说感谢主，感谢主，没有关系，神在这个事情里面让他仍然是满有的喜乐来面对他的环境。在圣经里面讲到喜乐和快乐是不太一样的，你知道快乐是一种情绪上的反应，常常会随着环境的影响来改变，所以在英文里面说 happy 跟 happening 是有关联的，就是说一个人的快乐的情绪跟外在的发生的事情是有关联的，但是喜乐却是不一样的。快乐是因着环境里面有一些原因使它增加了快乐，但是可能环境上面那些使他快乐的原因消失的时候，他的快乐也就随之减少甚至于消失了。好像说今天我们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快乐，比如说我们假如找到好的工作我们会感到很快乐， 我们今天跟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吃了一顿很好的饭食，我们会快乐。我们可能有机会买了一辆车子，或买了一个电冰箱，或一个电视机，可能很快乐。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的上司提拔了我们，给我们升迁的机会，加了薪水，我们会很快乐。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快乐会因为环境的改变的消失，你的快乐也会减少。但圣经让我们看到喜乐却是不一样，喜乐可以是一个思想上的选择，喜乐可以是一个我们生命意志上的决定。这个小故事说到有一个孩子，他有两个铜板，他在路上走啊，就在那玩这两个铜板。哎呀，不小心手上一个铜板掉了，找不到了。这个时候他可以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呢，他是说，哎呀，糟糕，我只剩下一个铜板了。他为那个失去的铜板在那边懊恼，在那边沮丧，甚至于在那边埋怨。但是他也可以有第二种反应。第二种反应就是他看到他还有的那个铜板，说没关系，我还有一个铜板。他可以为他还剩下的那铜板，他珍惜，他谨慎的更加的保管，或是来使用它。你看见这一个喜乐是可以成为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不遇到一些不顺利的环境，但是我们却可以决定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它。好像这个孩子，他可以为那个失去的铜板在那边懊恼，在那边懊悔，在那边沮丧，可能难过很久，但是他也可以同样的选择为那个剩下的铜板用一个正面喜乐的态度来珍惜，来妥善的使用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会一定不遇到一些困难或者不顺利的环境。好像说下雨天屋顶漏水了，好像说孩子生病了，好像说配偶的工作下岗了，他失业了，我们可以为这些事情感到惊慌发牢骚，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仍然用一个正面喜乐的心情态度来面对它。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喜乐不只是一个意志的决定，这个喜乐更可以是一种邻里的确据而有的带出来的一种把握，更可以是一种邻里的经历。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让我们看到喜乐常常可以与一个不理想的环境，或者是一个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发生的情形，甚至于是一个很痛苦的遭遇当中而同时并存的。好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他那里曾经说，似乎忧愁却常常喜乐，好像是忧愁，但是里面却常常喜乐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喜乐除了是一种思想的选择，更可以是我们心灵生命的把握和确据，是我们生命中一种真实的经历。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边保罗他在捆锁中，但他想念神，想念弟兄姐妹，他常常欢欢喜喜。虽然有弟兄姐妹有同工用不正确的动机传福音，但是他喜乐的说，神却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他可以让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一个喜乐的生命的当中，让遭遇到生活上的许多不好的消息，却同时也是一个好消息。好像有人结党，这是不好的消息，但基督可以传开了，这是好消息。好像假如他丧失了生命，不管是生是死，但是没有关系，这是可能是一个威胁的消息，但基督照常显大，是一个好消息。好像他被关在监牢里，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可以让福音更加的兴旺，在第五节说这是个好消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满了这样子的例子，好像说约瑟他被卖了，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发现神使用这样的经历却成为他一个家族的拯救，哎呀，这是一个好消息。好像亚伯拉罕他的侄子罗德跟他争产业，自己的亲侄子跟叔叔争产业，这真是一个坏消息。但是这一个坏消息对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亚伯拉罕谦让，却因此得着了更大的祝福。好像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真是一个天大最坏的消息，但是这个坏消息却成就了一个 救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一个好消息。一个邻里喜乐的人，当他面对到一些困境难处的时候，他不是问为什么我遭遇到这样的事，他乃是问说，在这样的事情里，我如何可以让神得着荣耀。第二，我们再来思想喜乐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看一处圣经，在第二章的第十四节。第二章第十四节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再读一次，这里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里圣灵透过保罗提醒我们，在一个工作的心态上，是凡我们所做的都快快乐乐的。我们看见保罗他所做的，他有个喜乐的生活之外，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一个喜乐的工作。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存着喜乐的心来服侍，我们可以存着一个快快乐的心，无论在我们的工作，无论在我们的家庭里，来服侍神，来服侍人。德瑞莎修女，她是一个曾经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一个修女。曾经有一次有一个人问她，因为她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她在印度加尔各答那里服侍许多贫困疾病将要死亡的人。有人来问他说，假如有人愿意来这里跟你一起工作同工的话，你觉得这样的人需要什么条件？他的回答毫不犹豫的回答很简单，说很简单，有两个条件。第一，他是一个愿意努力工作的人。第二，他是要有一颗喜乐的心态来工作的人。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努力勤奋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但是存着一个喜乐的心却是更难得的。我们有时候在工作里面，我们招募一些员工来工作，我们希望他是勤奋努力的，但是我们更希望看到他是一个快快乐乐的心，勤奋的努力。其实一个神的儿女不只是应当勤奋的工作，神的儿女基督徒生命中自然应该有喜乐的流入。好像我们听到许多人他们在信耶稣的过程中常常有这样的见证，就是他们在他们工作的场合，他们的同事，他们的工作的场合里面，看到有一些同事呢遇到什么样环境都是能够很喜乐的。别的人下岗了，可能别的人工作有问题了，但是基督徒他好像就算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他还是心里很快乐，所以他们就被感动，所以他们就很好奇，他们因此就信了耶稣。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有这样的例子，这样的见证？其实我们知道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那个喜乐和平安来面对他的工作和环境，就是一个见证。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姐妹，她每次需要加班呢，啊，他们老板都知道只有他们基督徒愿意加班，就常常邀请她来加班。当然我们在我们工作上这样的喜乐的境中就荣耀主了。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许多神的儿女在初代的时候被迫害被排挤，他们甚至于被关到监牢的里面，但是他们仍然是用一个快乐喜乐的心服侍当时他们肉身的主人。好像我们知道在国内曾经有一段时期，有许多神的儿女他们遭遇到许多的难处，甚至于他们可能被下放被劳改，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做着各样粗重低价的工作却没有发怨言。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服侍上，我们殷勤但同时也不发怨言。有的时候我们做得多，但我们话也多；有的时候我们服侍多，但我们怨言也不少。求主怜悯，这是很可惜的。我们看见在神的儿女的生命里面，当我们努力的做，但是若我们的怨言也多，常常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受到亏损。所以我们今天很快的在这第二章里面，我们有三点来思想如何能够让我们保持一个喜乐工作的秘诀。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一个秘诀，就是要有一个对的态度。在第一节到第八节那里说到要谦卑，一个对的态度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喜乐的工作。在第一节到第八节那里说到，我们要学习基督的心，基督的心就是一个谦卑自己卑微的心，看别人比自己强， 许多时候我们会有怨言，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心中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比别人好，所以我们就容易有怨言出来。当我们真的愿意学习基督，我们心中有谦卑，我们存着学习的态度，我们在服事上就不会起争进，就不会发怨言，不会有争论。第二，一个喜乐工作的秘诀，就是要有对的信心。在第十节、第十一节那里说到，那里是有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无不屈膝，无不口称是主。一个对的信心，知道是主在掌权，这是很重要的。就认定主是神，在这个环境里，在我的工作场合里，他掌管这整个环境，他在那里掌权。很多时候我们忘了主在掌权，所以我们容易发怨言。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工作的不顺利，我们发怨言，为我们的服事没有果效，没有人的肯定，我们发怨言，为了工作上遭人的误会、批评，甚至于诬陷我们而发怨言。但是假如我们真心的再一次相信神在我们的工作上掌管，神在我们的服事上带领我们，神其实都知道，人看人看外貌，神看我们的内心，神知道每个人心里的光景，神知道我们的遭遇，我们也心底相信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有神的美意，我们认定我们所遭遇的神其实都知道，因为他是遍察全地的主。我们真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知道主仍然在掌管，我们就会大大的把我们的怨言就消失了。好像保罗他在这里说，甚至于他说他的生命有一天可能被丧失了，在第17节那里说，我就是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我在工作的里面，我在服事里面，即使丧失了生命，我仍然是喜乐的，因为他认识主在掌管。圣经说洪水泛滥的时候，主仍然坐着为王，我们认定神是我们真正的老板，在环境中他掌权。第三，我们除了要有对的态度谦卑，我们除了要有对的信心认定主在掌权，我们还需要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服事里有对的同工。我们有对的态度，对的信心，我们需要有对的同工。在第二章的后面19到30节，他提到保罗有两个很好的同工，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提摩太跟他同心兴旺福音，以巴弗提他跟他一起同工，一起当兵，在25节那里说他是跟他在一起的，他们工作在一起，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属灵的同伴，一起同工，他们更加的喜乐。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不断的发怨言。你知道怨言是我们基督徒灵程里面一个致命的毒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旷野里面不断的发怨言，他们跟是跟了，走是走了，旷野的路走了，跟随主的路跟了，但是他们却是发怨言，最后倒闭在旷野里面。而且你发现他们所发的怨言常常不是什么大的属灵的事情，都是因为一些生活的细节，没有水喝了，没有东西吃了，发怨言。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跟随主，我们服侍主，有时候我们会为很多属灵的事情低估发怨言，我们节制我们的口舌。但是一个好的属灵同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的怨言降到最低。有一次有一个伦敦的泰晤士报，他一个征文，他说到伦敦哪一条路最容易走，最后的得奖，许多的征答里面最后被选到的是有一个好的朋友一起走的路是最容易走的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人生的途上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同伴。我们今天思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喜乐的生活和喜乐的工作。喜乐的生活里，我们思想喜乐不是一种情绪的反应，更是一个意志的决定。喜乐还不只是意志的决定，更是我们灵里的一个确据和把握。喜乐常常跟一个不理想的环境、痛苦的遭遇可以同时并存的。我们不能决定我们不遭遇一些不顺利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用一个喜乐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环境。常常我们会遇到一些坏消息，不好的环境， 但是一个喜乐的确据，我们常常相信借着主的手，那些坏消息也可以成为好消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最大的坏消息，但却成为我们众人的好消息。喜乐的工作是需要的，我们不应当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凡事快快乐乐的去行。喜乐的工作有三个秘诀。第一，我们要有一个对的态度，存着谦卑的心。第二，我们要有对的信心，相信神在掌管。第三，我们要有对的同工，求主赐下让我们同心同跑天路的同工。愿神祝福大家，将一个喜乐的心赐给你。我们下一次再见。